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7到80节。我们就先不念。可以进入我的那个。今天我给这段经文定这个主题：耶和华所要开的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本身呢，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重点，在经文开始的时候，我说凡听见的人都得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施洗约翰诞生了，前面的那9个月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在他诞生这一天呢，他的父亲也能够开口说话，天使，我不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意思啊，还是是天使自己做主。我进来读圣经了，越读越觉得这个圣经太奇妙，许许多多的这个细则呢，有时候多想一点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微妙，也很可能呢想过头。当天使向这个撒加利亚讲到他要得一个孩子，那么经文呢表达说，他向天使表达说，我这样形容他不一定是对的啊，你要看圣经怎么讲啊。圣经很多时候他把那个事情呢的过程很平白直接的这个交代，有时候不加一些的这个评论跟评语，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一个事情。路加说，我要让你所知道我所记的是确实的。什么叫确实？就是说没有加盐加醋，随便，不应该有的就不应该有。有的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原汁原味，这个叫确实。确实不是真跟假的问题，是事情是这样吗？事情本身是怎么样？所以你加多一句少多一句呢，都会让他偏离他本来的这个事情。那么施洗这个撒加利亚的那个反应，你可以查一查你的经文，然后就天使就说，我让你9个月不能够讲话，这是一个惩罚吗？他没有讲这个是一个惩罚，你可以把它解读是惩罚，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看你觉得上帝的权威是什么，是不是你想象中或者是你的那种权威，这些都很有意思的。你反复在那里像玛利亚这样思想，但是9个月让这个撒加利亚不能讲话，肯定是使到这个事情的确实性，因为那个戏剧性增加，就是那个确实性跟增加。为什么9个月前发生什么事，9个月后又这样？所以呢，这样的一件事情，确实它在这个圣殿里面，它遇到一些事。我觉得这个更是肯定 要表达的一个。至于是他信心不够，他不相信，甚至处罚，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是重点。然后这里继续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所预言，这是指什么？单单这样的一句话只能够告诉我们有圣灵充满他，那么是怎么一种情形，是怎么一种现象，因此是怎么样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呢，比较多是我们的解释，是我们以为呢圣灵充满，然后会怎么样，会什么会什么。他这里要说的是有来自于神这里的这个参与，圣灵充满。那么神怎么样充满，充满是指怎么一种情形，这里不必交代。也就是说可能那个不是重要的，但是偏偏却是我们非常重注意这些事情。而圣经要强调的是接下来的这段话它来自于上帝，他要讲说这个源头促使到撒加利亚能够说这段话是上帝，重点在这里。而是上帝的话，重点呢就是说上帝介入。那么至于撒加利亚在的圣灵充满的现象状况什么等等呢，那个不需要去追究。不过我们呢人常常非常向往这样的一种过程感觉或者会是什么，但是这边更重要的是圣灵充满了 so what， 接下来这段话比什么都更重要。然后这段话的内容是更重要，所以我们来看这段话。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注意这些我把它染红的字，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这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没办法讲这一句，讲不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使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从仇敌中被救出来，说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处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敌人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在大卫家中兴起拯救的脚说。哎，这个出了状况。好其实还有一个更加 重要也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讲的这段话是背书的，是默写的，还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无从去追究。但是呢，我们对这个问题所给的答案呢，就会是我们去解释，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然后主委托他说话的时候，你把它解释成呢，他被圣灵操纵，每一句话是圣灵呢叫他背出来的，或者是左右他出来的。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你就无形中就建立一套所谓圣灵充满，然后呢你得启示的一个了解。那么这样的模式对不对呢？不知道。我近来常常讲不知道，让很多人很不舒服，因为有很多人知道的太多。我发现到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的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然后会怎么样，会就是怎么样，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建构的。圣经呢是讲来源，然后结果，过程呢我在说很多时候没有交代。但是在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就自己填满了种种各种的这个过程是什么，然后就产生很多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就是这样来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甚至呢不断的争执，不断的这个争吵，而最后那个重点呢反而我们给放弃了，因为我们把重点放在过程是什么，我认为的过程是什么，然后这个过程呢怎么样在我身上重复，跟我们可以来重复跟经验，结果呢把重点放错。撒迦利亚是个祭司，我相信一个很基本的，他比任何人都不一样的，就是他对旧约圣经的了解跟掌握。他也很可能是一个，或者说我们不要讲这样讲，他可能是一个懒惰的祭司，他是一个人，我看不是。这个我们要再去看路加所给我们的资料，说他们夫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些种种的细节是什么是什么，这个所谓确实。那么是不是前后整个图画是一致而没有互相矛盾，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有互相的矛盾，那么这个事实呢就不能够确立，这个我们一个基本的在法庭上的尝试呢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翻口供的时候呢，那就是真的是这个案件呢可以完全对你完全不利。所以你本来说后来你翻，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用这个原则很多时候呢很有用的。撒迦利亚在这段话里面，正如他说从创世以来，所以要去追溯他的整段话的那个背景跟渊源，是可以从创世纪一直看到马拉基书。也就是说他这段话不是凭空跟过去什么都没关联，然后呢是上帝给他，然后他就背出来造传出来，然后这叫做呢来自于上帝，然后跟前面什么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样才够神奇，然后才够特别，然后这个叫做是出自于神，是圣灵感动，不一定。他只不过是重新整理了上帝过去讲过跟做过，也就是说这个圣灵充满并没有加添，也不一定，也不因此呢因为他是这样子呢所以他就比较不一样，因为他的内容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如果我们读懂的话我们也能够读到的。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上帝这个时候要把他讲过的话跟他说他要做的事要做出来，这个是重点，在他那个时候要把它执行出来。那么我们注意到说，在神的宣告中充满很多矛盾跟对立的那一种说话，那有些呢又抽象，有的呢又很具体。我们等下再回去再看一下。如果你要问说会怎么实现，就是说将来这孩子会怎么样呢？正如旁边的这些人问，好了，很稀奇的九个月的过去了，现在事情了，将来会怎么样又怎么样呢？你的那九月过去的稀奇跟神奇性并不一定呢就确立跟确定，或者是造成你是许约翰本身就很特别，这个是圣经从来没有企图要用这样的方式，没有的。这跟有时候一些其他的宗教现象是不一样的。还有他在一种非常不友善的环境，我们读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时候什么人在做王，什么地方什么人受在做分封的王，然后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老大罗马王，然后在以色列人自己当中呢，当我们读福音书接下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那种势力思想派系，从普通老百姓到宗教领袖跟甚至到有这个权位的都已经出现了，都已经在那里。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除了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看到那几个人，大多数没有人在那边等候迎接上帝要带来的这个事情，没有。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再看这个，所以我们会问事情会怎么样发生，要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因为这个时候只是他诞生，等到事情开始发生还要过，如果说他跟主耶稣一样差不多也是很迟才出来，耶稣是30岁，那么是不是在等多30年？那么这30年要发生什么事？这样的一个九个月就过去，这么频密的，这么轰动的，这么不可思议的，那么接下来好像就沉寂了一段很长的日子。那还有我们要看施洗约翰一生的服事是怎么样，跟他的结局。他不是因为他的诞生很奇怪，然后有他的爸爸被圣灵充满讲出孩子，那这也是很特别的，在过去旧约圣经里面我好像没有印象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发生。那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注意在这整个事情的里面。那么上帝要再一次做曾经做过的事吗？因为从那些这个经文，好，我要再回到发现到好像漏掉这个几张 slide、yeah、yeah, 漏掉几张，就是这里所说的呢，他的这个宣告里面有很多的矛盾跟很多的尖锐，还有一些这个叫做抽象的。我们看到这边就是看69节，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是七十四节，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前面刚刚那几句话，你在当时听起来，这个是不是一场犹太人大卫家重新呢再来复国仇敌，是不是要打仗呢？我们教会把这些经文呢太过基督教化了，他失去了他本来原来的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个意义。施洗约翰的出现跟耶稣的出现，先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而不是拯救以色列百姓去上天堂。这又是我们把它基督教化。这里讲的拯救就是这边所说的脱离这个敌人的手，是什么来的？在当时这样的情形听这样的话，一些人听了会觉得是怎么样？撒加利亚会不会呢过两天忽然间他的家里出现几个大汉，然后用国家安全法令呢拘捕他？各位，如果他发生在今天的话，他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形。让我们很具体、很现实、很实在的，不要把这些变成是所谓灵魂得救的那种，变成虚无缥缈这样的一种的这个了解。它是实实在在，上帝要干预，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样的话非常的尖锐。这样的话，没有在当时，没有人会把它读成另外一种。明明就是这样子，仇敌，谁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现在是亡国奴。这里看到说，上帝讲话，讲对当时的人的情形跟他们的需要是针对性的，也针对真实的。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些话呢，就有一点抽象。这个使到他们能够呢坦然无惧，用圣洁、用公义侍奉。然后所谓呢，在这个黑暗的人当中呢看到光，然后而且呢要为他的主预备他的道路。先遣不对吗？特遣部队、特种部队，然后去暗杀当时的执政者或者是什么，然后让呢犹太人起义，然后大卫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再起来做王，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子呢？都可能。而上帝实实在在他讲话的方式，都可能是造成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要问说，这个情形怎么可能发生？这里很不友善，就讲军事各方面的势力来讲，施洗约翰去招兵买马，然后找一个山做寨主，开始招兵买马，然后等到造反的日子来到，是这样子吗？所以到底神呢会怎么样子来做这件事情？那过去有一件事上帝做过的很类似就是出埃及的事。不过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里呢，上帝说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他要做一件新事。而刚刚讲这个施洗约翰 要为上帝开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呢，这样的一条路，或者说上帝走这样的路，也是在以赛亚书上帝开始宣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不，我要做一件新的事，而你们不要纪念那旧的事。那这里你看到说神有点矛盾，撒加利亚有说上帝纪念了亚伯拉罕从前的约，这个呢就是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很多，并且呢我永远要做你的后裔的上帝。然后这样的事情也开始上帝出动手做，在出埃及时代，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我把你们如鹰展如鹰这个背来归我。所以那时候一群属于上帝的子民出现了。而这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当年亚伯拉罕也是不能够生育，上帝从没有，然后使到他得一个孩子以后竟然生养众多。到摩西时代，上帝借着把法老的势力跟在法老的权势底下呢，把他们带出来，带到西乃山，然后从此使到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知道跟前几个月我们一直在看这群人亡国，这群人又失去了上帝给他的一切。然后这时候上帝说我要再复兴。而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二章，施洗约翰的诞生，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跟这个整个事情分不开。但是上帝说我这次还要做一件新的事。一方面呢，他表明说他不会再用旧的方式，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从撒加利亚的那一段话里面讲的那些仇敌啊等等，上帝这一次不一定是把一群以色列人从罗马的政权带出来，然后去挑战罗马的掌权者，不是，但是他照样用那一种过去讲过的话的方式，敌人啊等等，那么他们现在也真的是深感同受，在受这一个。所以上帝讲这些话也实在是反映他们感受跟他们实在的情形。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会怎么完成这件事，上帝没有说，或者上帝已经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说我不会再照着旧的过去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情。同时呢，他还把那个结果跟那个目的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看的。你说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干嘛呢？75节，直到他们能够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最终的目的目标是定在这里的，其他的可能在过程里面产生，但是它永远不是那个目的，不是恢复以色列国，不是呢要来打败统治镇压以色列人的当时的那些政权。所以你就看到说很多人呢就按照自己心里比较要的，然后就把上帝讲过的一些话，然后按照自己所要的当作是重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时候有所谓分锐党，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相信是靠着军事力量再一次呢打败敌人，然后我们 恢复自由。他恢复自由呢，他也有一个很神圣的目标，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啊，今天你在一些恐怖分子的身上，你看到他好像有一个很崇高的宗教目标，但是同时有一个呢非常血腥的手段。那么在这里会不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们犹太人应当是重新再一次有我们敬拜上帝的自由，敬拜上帝的地方，跟我们完全自己呢掌控这一切跟拥有这一切，然后任何阻挡这件事情的，我们一律把它铲除掉，因为这个是上帝应许我们要，因为上帝有一个这样的终极的应许，所以呢，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的应许，在这过程呢，我们有理由这样做，是这样吗？我们知道说，答案不是。当我们把福音书读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是。而施洗约翰的结局呢，我们都知道，他竟然，他的头就这样的在一个很随便的情况底下就被砍下来了。所以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死跟这样的一个结局，直到我们读这一些的时候，我们不会过度的泛滥、夸张、夸大，或者我们更相信他的角色，因为到头来没有任何的一点的利益在他跟在他的父亲跟在他的这个有关联的人里面得到，没有，因为呢他是一个这样很稀奇呢诞生的，然后呢诞生的时候有这样多稀奇的预言或者什么圣灵充满等等，然后呢就以为一定是一个很稀奇的这个结果，不是，他竟然在旷野里长大，在旷野里服侍，然后死于非命，就这样完。你说这样的一个结局跟他这样的一生的情形是什么来的？很不对称，跟他的要出现，跟他的要诞生。你看到说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在所有的圣经，在上帝过去做事情的过程里面，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两个人的诞生这么频密的呢出现这么多神所谓直接表达干预预言也好什么都好。亚伯拉罕的诞生，亚伯拉罕这个以撒的诞生也没有这么的那么的这么多的这一种所谓神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的说明指引。而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上帝自己的应许，他说约珥书，他说到一个时候的时候呢，我的灵要在不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的的身上，然后呢让他们知道我的心意。你在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就看到这个事情出现了。施洗约翰这个玛利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祭司背景啊，他也不是先知传统，你都看到各种各色，然后还有西面等等。那主要的目的是说上帝要表明他的意思，让人明白真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但是事情讲明白了，你发现到事情怎么发生跟事情应该怎么样发生又不是我们去想象的。我们读了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事情发生，而事情发生的那个过程跟事情产生出来的那个作用，我们再看再想回这几个问题，然后再看回这件事。在今天，特别在这将近快要一年的疫情， 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改变、摆脱我们现在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种种的方案等等。我今天要借助这个是上帝介入在人当中做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呢，来做一个对比。那至于对你来说，上帝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指引跟感动，就让圣灵来工作。我只是一直不断的呢，放在上帝做事情这一件事情，然后来做一个对比。通常我们说要产生改变的时候，一定要某种程度去破坏现况。所谓破坏，有些破坏可以是创造性，尤其是讲到开路，你要开路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如果它是本来是一个树林，你还要把它树砍掉，那我们现在会觉得非常的心痛。然后我们想想，上帝这时候要在人当中，要使到大卫家的后代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色列百姓脱离他的这个敌人，然后又可以呢坦然无惧侍奉敬拜耶和华，你说要怎么才可以达到？你没有想到，上帝的做法透过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两个人的一生，然后你再把整个路加福音看完，这个事情怎么做出来的，这个路是怎么走出来的。这里面呢，他有用旧的，比方说他照样借助祭司系统，借助撒加利亚这个祭司的一个系统崇拜里面，把这个事情呢，然后竟然带到他家里面。然后照理施洗约翰应该继承父业去做祭司，他没有，他就在旷野长大。然后路加福音说上帝在那个时候有话临到他，也给他清楚看到他的特别角色。所以又在一个原有里面的又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刚才我们也讲了，当这些事情种种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原有的制度，那时候的这个每一天的运作等等，罗马帝国分封王势力，大家都按照特有原来的那一个方式生活等等，什么都有一种这个规定在那边。你说施洗约翰怎么样开路呢？你没有想到，他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跟他争的旷野，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你不在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他在旷野。那很多人呢，到他那边去，也被他的话跟被他这个生命呢改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做结束。你继续的往这样的一个情形去反思，去默想，不断的先想上帝在当时以及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而竟然上帝做出他的事情。而当时在做出他的事情的时候，对当时而言跟当时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互动，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不是说破坏旧的改来新的，也不这么简单，它也有延续旧的，然后旧的里面产生新的，当然它也有让旧的完全呢不能够阻挡它。我想今天我们都会很感觉到，我们想摆脱我们现在的情形，希望我们进入一个更好的情况。不论你是年轻年长的年老的，在这里面不是某一个特定年龄层的人的才是他们的机会，才是他们的权利。 一个一对不生育的老夫妇祭司传统，上帝呢找他们。所以这边我希望大家看到，那许多种种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一个图画，而一直不断的让上帝他这样子的开路的方式来激发我们，来启迪我们，也来扶持我们，也来坚定我们。我再说，哪怕就是那么年老不生育的，上帝要在他身上借着他做事情，上帝还是叫你。所以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人说不是我吧，但是至于会是什么，所以在这边呢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上帝有指示，有意象，有托梦，有充满，不过事情就没有这样就全部解决了。你可以上网去听我几个礼拜前讲的哈该书，那边提到这个事。因为这个现在是我们一些人以为只要我有一些什么的一个神 的一些特殊经历，大概呢我就知道应该怎么。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讲说事情是一个点然后就解决全部了，它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是施洗约翰接下来30年，甚至他有一个呢你想不到的结局，他就这样子被杀了，没有什么很伟大的结果好像看得到。但是在天国里面，在整个上帝的这个历史当中，施洗约翰今天他的地位，主耶稣自己讲的，除了在天国里面的，在天国之外的，他是最大的。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他是一个开路的上帝，而他的开路的方式跟他能够开出的那条路真的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灰心了，我们可能上胆了，我们可能放弃了，我们可能不抱以任何的这个寄望了，不要，哪怕就是不能生育了，再用回撒加利亚跟他们夫妇，9个月之后你会讲话，神真的在我们当中，他已经开过这条很特别的路，啊，接下来在我们生命上所开的路呢，我们应该向玛利亚说：“愿你照做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就是要行事在人的当中，你也不是一次过，虽然你为我们奠定了那永不朽坏的，你还要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当中，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那在基督身上的大能不停的要运行在教会，叫教会跟基督再一次让你得着荣耀。主，愿你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